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6月2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川普总统指北韩对待刚刚逝世的美国大学生雅姆比尔的做法可耻。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宣布针对俄罗斯及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采取新的制裁行动。美中两国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外交安全对话，台湾方面对于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层对话是否会涉及到台湾议题极为关注。
Would want to stress t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ing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而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说，美中两国对话经常会提及到台湾，如果今次对话亦提及到的话，美国会向中国表明希望台湾海峡两岸持续对话，以及美国反对任何一番改变现状的一贯立场。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率领新班子亮相，有民主派议员批评这个是二流队伍。在节目下半部分会有特约记者汤维云为我们作报道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二就美国大学生奥托奥马奥姆阿姆比尔死亡发表回应，称美国将会继续同盟国合作，在经济和政治上向北韩施压，同时亦都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角色。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同亚太地区盟国合作，对北韩在经济和政治上施加压力。他亦都表示，川普政府上任的5个月以来，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一定积极的作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通过自己推特再次谴责北韩政府的野蛮行径，他亦都对中国未能够制约北韩的行为表示遗憾。他的推文说，尽管他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但是未有发挥作用，至少他知道中国尝试过。美中两国将会在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预计北韩问题将会是这一轮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美国希望借这一次双方高层对话之际，继续要求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还表示，即将前赴北京履新的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亦将会出席这一次的对话。美国总统川普说，被北韩长期关押的美国大学生奥托阿姆比尔的死是耻辱。他表示，如果阿姆比尔能够早点回到美国，结果可能就不会一样。川普在白宫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It's a total disgrace what happened to Otto. That should never ever be allowed to happen. And frankly, if he were brought home sooner.
他说，在奥托身上发生的一切是极大耻辱，是绝对不应该被允许发生的。坦率地說，如果他能夠早點回到來，結果可能會不一樣。奧托的遭遇是一個恥辱。22歲的阿姆比爾被北韓關押了將近一年半，回到美國之後星期一去世。他的父母發表聲明說，他已經完成了回家的旅程，去世之前很平靜。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针对俄罗斯、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及同他们有关系的个人和公司采取新的制裁措施。当日较早时候，川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白宫举行了会谈。 美國制裁決定是要回應俄羅斯繼續支持烏克蘭分離主義分子。波羅申科在會見川普之前強調，一定要在川普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之前採取新的制裁措施。美國將會對38個繼續捲入烏克蘭東部衝突的個人和企業實施新的制裁，制裁將會一直持續到俄羅斯滿足到2014年和2015年期間明斯克和平協議的條件為止。美國官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已經接近證實星期二早上被美國戰機擊落的一架伊朗製造的無人機是由伊朗革命衛隊所操控的。美國之音通過多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消息來源了解到，伊朗革命衛隊是從敘利亞境內一個地面控制站操控這架無人機。其中一名官員說，這個地面控制站位於哈馬附近。一位美國官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俄羅斯一架戰機在波羅的海上空逼近一架美國軍用飛機，距離只有幾米咁遠。美國五角大樓話，美軍 RC-135 偵察機星期一在國際空域遭到一架俄羅斯蘇-27戰機非專業的攔截。美國國會議員星期二向記者解釋，他們有關川普總統違反憲法、未經國會批准通過個人企業接受外國政府資金的講法。上個禮拜將近200名議員就川普家族數百項生意在川普上台的5個月中接收外國政府付款一事，向聯邦法院狀告川普總統。會談從這個星期開始關注英國脫歐，亦就是說歐盟目前只剩下一個重量級軍事力量法國。歐盟向一個共同的防務政策靠攏的行為令到英國感到恐懼，因為本國或許將不會再參與未來的國防安全措施。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星期三在英國大選之後的新議會發表演講，提出新一屆政府的一系列立法和政策框架。由於英國和歐盟的脫歐談判已經開始，英女王在演講中著重圍繞該議題展開以確立英國脫歐之後的法律體系。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向英女王提呈了8項的立法草案，其中包括未來歐盟的法律將不再凌駕在英國法律之上，歐洲法庭的判決亦都不再適用於英國等內容。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观光局在泰国设立办事处的计划可能有变化。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台湾外交前景的多层思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的外交安全对话。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两国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外交安全对话。台湾方面对于美中两国之间的高层对话是否会涉及到台湾议题极为关注。美国国务院的东亚事务官员董文常说，美中对话经常会提及台湾，如果今次对话亦提到的话，美国会向中国方面表明希望台海两岸持续对话，以及美国反对任何一方面改变现状的一贯立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上星期二在外国记者中心关于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简报上面，针对台湾和巴拿马断交，美国是否担忧北京加强对台施压导致台海紧张加剧的提问，作出上述的表示。董云上说，美国致力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如果在这次美中两国的对话之中，台湾议题再度被提起，美国会向中方传达的讯息就是，美国非常希望看到台海地区继续维持和平稳定。美国一贯的立场是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因此期盼双方能够展开对话，维持沟通管道畅通。
We would want to stress that we want to see continuing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董文常说，美国会强调美国希望看到台海两岸持续对话沟通，以便紧张不会加剧。美国认为 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非常重要，并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采取可能破坏稳定的举措，因为美国一向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不过当然，美国有台湾关系法的义务，美国亦都会表明忠于那些承诺的立场。此外，董文常亦都被问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个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面提到，美中正是就未来50年如何维持稳定关系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包括台湾、北韩和南中国海，美中两国如何讨论这些议题呢？董文常表示，美中关系非常复杂，涵盖各种不同的层面和这些相关的议题。蒂勒森的讲法只是希望美中两国能够针对这些议题未来可能的发展做现实面的讨论，并不是对美国是否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提出质疑。
Not, I don't think, aimed at questioning or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more just the.
董文常话，蒂勒森并非质疑美国是否遵守一中政策的问题，而是着重于现实面的部分，就是台海局势长期睇嚟将会如何演变。佢谂嗰啲系大家都喺度观察嘅事，大家都好关注台海是否能够维持稳定。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四月在海湖庄园会面的时候同意举行的全面对话其中之一。主持者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中国军委委员解放军参谋总长房峰辉出席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冲绳方华盛顿的报道。
台灣務實地加強同現有邦交國關係的同時，有智庫分析了台灣與巴拿馬斷交之後台灣的外交前景，以及影響到台灣未來國際空間的兩岸關係變化。有學者說，中華民國這個名號勢必會被台灣國取代，而台灣海峽就這個問題對決是無可避免。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台北的報導。
巴拿馬與台灣斷交後，台灣似乎加強與現有邦交國的關係。6月20日一日，外交部就發布兩則這方面的消息。洪都拉斯副總統即日起訪問台灣，並且說與洪都拉斯邦宜篤目。另外，布基納法索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已經抵台訪問，此人熱心推動台布國會交流。6月20日，新台灣國策智庫公布名為《國人對巴拿馬斷交與台灣國家定位睇法》的民調，講到民調的主要指標，智庫執行長陳志忠對美國之音話。
就是说多数的民意赞成，其实台湾跟中国是两个国家，就是
陈志忠说多数的民意赞成台湾和中国是两个国家。当然国内有人认为是台湾，有人认为是 ROC 中华民国，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政府所谓维持现状的政策，65%的民众认为要调整，是往一个中国方向调整，还是往台湾主体路线，亦就是一边一国的方向调整。他们没有结论，大家可以思考。陈志忠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记者问陈水扁对巴台断交事件的看法，陈志忠说
他没有特别去讲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啦。当然我想每一个台湾人都会关心台湾。
陈志忠说陈水扁没有特别讲对这件事的看法，当然他想每个台湾人都关心台湾的前途，这个是台湾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这项调查显示，51.5%的台湾民众担心其他邦交国会陆续与台湾断交，不担心的占41.9%。民调仲显示，58.7%的台湾民众认为巴台断交对两岸关系有负面影响，认为有正面影响的是19.3%。支持蔡英文就断交事件所发声明的是46.6%，不支持的是39.5%。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说，台巴断交民众中出现所谓陷毒现象，他说
台巴断交会形成一种就是遏制了或震撼了 民众想要。
蒙志成说台巴断交压制或者震撼民众想要独立的想法，民众不敢讲出来，压制了他们的声音，但是吹统的亦很有限，似乎在统计误差之中。这样一个结果表明，即使有所谓陷毒，但是加强台湾人民对对岸政府的敌意，形式上或者不再叫毒，但是实质上在心中已经同对岸不是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效应是这次调查当中比较重要的发现。前立委林世嘉说，台湾年轻族群或者将决定台湾未来的主体意识方向，他说
就是40岁以上，像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小时候念的地理都是。
林世嘉话，40岁以上就好似佢哋呢啲人，佢细个嘅时候读嘅地理都系长江黄河，从西起到东至边度等等嘅教育世代，同20至39岁嘅群体比较，佢哋有好大嘅差异。佢觉得比例太高，好难逆转。佢哋喺公共议题同国家认同上就好强烈，呢啲天然独，佢哋将佢定义出嚟系喺太阳花。学运之后，林世嘉话：所有政党、所有两岸领导人都不能够忽略呢个趋势，越年轻的台湾认同越强。针对有舆论话，假如台湾中华民国的邦交国都断交，嗰阵时台湾国是可以出现。此外，新台湾国策智库研发长李明俊首先提出一个法律问题，他话。
目前的邦交国其实就是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那他承认中华民国。
李明俊说，目前的邦交国就是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是指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所以现在跟他们建交的有20个邦交国，如果从法律上来解释的话，是指蔡英文是统治13亿人的总统，这个当然跟国际社会现实非常不符，是很畸形的状况。不过李明俊说，随着台湾年轻世代的成长，逐渐成为台湾社会主体，中华民国这个图腾将消失，上面的法律问题或者不存在。他说，缓冲剂的中华民国越来越缩减的状况，未来造成中国和台湾直接对决的一日会出现，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是中国的困境，也是台湾的困境，甚至也是国际社会的困境。上述民调是由台湾趋势民意调查股份有限公司6月17日至18日完成，调查对象是2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完成样本953份，抽样误差正负3.2%。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曾建源在《六型智库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一文中说，新台湾国策智库在民进党内并没有特定的派系角色，他的影响力除了辜宽敏个人声望之外，最主要来自他的研究上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观光局在泰国设立办事处的计划有可能出现变化，在野党立委就呼吁蔡英文政府处理两岸关系面对国际现实，不执政党的立法委员就认为台湾的对外关系应该要多做少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观光局计划本月底在泰国曼谷设立办事处，刚刚中国国家旅游局曼谷办事处才在本月14日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办事处可能没办法如期开馆。对此，台湾观光局长周永辉表示，目前正在积极筹办曼谷办事处，双方的外交部亦都在协调当中，目标没有改变。事实上，设立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早了3个月。周永辉还强调，中国曼谷办事处的成立和台湾曼谷办事处并不冲突，因为双方在东京、大阪亦都同样有办事处，他希望旅游和服务都是无国界。记者向观光局查证，在曼谷设立办事处的计划是否可能生变，公关人员表示，目前并没有新的进展，一切按照既定计划推动。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在东盟国家纷纷表态承认一个中国的情况下，蔡英文政府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很难走出去。
所以我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针对着国家的那个经贸跟国家的地位的外交上实质的去做，而不是一个口号互相的挑衅抵制。
吕玉玲说，所以他希望蔡英文总统针对经贸及外交地位实质的去做，而不是一个口号互相挑衅抵制就能够使中华民国走出去国际，这个是很大的困境，希望总统还是回归一句话，处理两岸关系，面对国际上的现实环境。台湾观光局在曼谷设立办事处，对于新南向政策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蔡英文政府希望吸引更多东南亚民众赴台湾旅游，补足大陆客减少的缺口。根据统计，泰国旅客赴台的成长率几乎是翻倍。 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对美国之音话：中国目前是泰国最多观光客的来源国，可以理解泰国政府优先给中国在曼谷设立旅游办事处。
这是形势比人强的问题。台湾在泰国设处，站在泰方的立场，当然是两边都最好，但是还是以中国。
王伟哲话：这个是形势比人强的问题。台湾在泰国设处，站在泰国的立场，当然是两边都好，但是还是以中国为优先。所以王伟哲话：他觉得一段时间的推迟，甚至有一些变化，台湾这方面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努力，就是先求有，再求好。王伟哲委员还说，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不需要在宣传上敲锣打鼓，因为这个只会招来中国更多的打压，对台湾来说，对外关系最好是多做少说。此外，为了推动新南向政策，台湾外交部挑选了优秀农业青年组团前往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进行交流，除了提供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希望建立国际人脉及开发潜在市场。台湾在中美洲最重要的邦交国巴拿马日前宣布与中国建交之后，台湾总统府秘书长吴超士表示将全面评估两岸关系。陆委会亦指出，未来将会更加的严格审查赴台交流大陆人士的背景及资格。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国中断了双方的官方交流，并在外交上加大打压力度。不过台湾经济部投审会指出，今年前五个月核准赴大陆投资的件数是214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20.26%。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塞内加尔的若阿勒的渔港码头内停满了渔船，船上的渔网里面全部都是鱼，但是走近这里看就会看到这里的捕鱼业正在陷入危机，捉上来的鱼越来越小，当地的渔民必须要冒险去大海更深处才可以获到渔获。联合国的粮农组织说，西非过半的渔场都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境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斯洛克在当地的报道。
一眼望落去，这一网打上来的鱼很多，但是这些多数是小的沙甸鱼，当地人称为腰拨，而他们以前捉上来的是更多更大更美味的鱼。这些大鱼曾经有很多，当地渔民拉文说，拉文说这么多个腰拨还多过青鱼。过度捕鱼正在使西非海岸的鱼类资源枯竭，塞内加尔亦不例外。当地官员表示，外国的工业船亦只能够耗尽海洋里面的鱼类储备，并且破坏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根据绿色和平的讲法，西非水域的外国渔船有400多艘，主要来自中国和欧洲国家。这些渔船之中有几十艘大型拖网渔船，每艘一年的捞捕量就超过1000多艘塞内加尔传统渔船捕捞的总和。在这些外国渔船中，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远洋捕捞船。中国渔业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远洋渔船拥有量是2512艘，比2014年增加52艘。绿色和平说这个规模是美国的10倍。事实上不单止是西非，中国的远洋捕捞船亦前赴后继的开赴其他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的水域。中国的渔业年鉴说，中国2015年远洋捕捞产量是219.2万吨，比上一年增长大约8%。两年前绿色和平的一份有关西非渔业资源的调查报告说，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西非海域长期存在各种非法、不报告或者不管制的捕捞行为，包括放捕渔船吨位、无牌捕鱼、使用非法渔网，情况严重。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行为，始终要求中资渔业企业坚持合法合规经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塞内加尔人最喜欢的青铜石斑鱼已经越来越难找到，渔民被迫要去大海更深处寻找这种石斑鱼的踪迹，船只燃料成本的上升使到渔民的收入减少。沙尔正向着南边距离200公里的比绍进发，以寻找难得一见的青铜石斑鱼。他说， 沙尔话：佢哋正在揾嘅呢一种鱼，通常藏喺石头里边，但系而家连石头都冇啦，因为工业船只将石头都破坏，所以佢哋只好去基内亚比绍去捕鱼，然后再翻到呢度。包括过度捕捞同非法捕捞在内嘅不可持续嘅渔业方式，导致全球渔业资源不断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嘅数据显示，全球大约30%嘅鱼类种群面临过度捕捞，近60%嘅鱼类种群已经被充分开发。政府对本地民众嘅捕鱼行为疏于监管，亦系造成当前问题嘅一个因素。野亚勒渔船码头运营主管法耶话。法耶说，政府努力想改善现状，但是这里的事很复杂，比如在圣路易斯城，每家每户都有指定的一日可以出海打鱼，但是在野亚勒，他们没这么做，每日都有渔民出海捕鱼，有时去的人很多，捉回来的鱼也很多，就卖不到好价钱。这些渔民说，他们知道他们用廉价的小沙丁鱼使市场饱和，但是他们说如果不出去捉这些鱼，他们连一个儿子都养不住。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塞内加尔将近20%的劳动力人口，也就是大约60万人从事渔业工作，而且在这个国家民众的饮食结构中，鱼类占动物蛋白摄入的75%。当日捕上来的鱼被送到当地的粪酵房，造成用于出口的鱼粉，或者是送到市场上贩卖的新鲜鱼肉。捕鱼是当地的支柱经济，缺少大鱼令卖鱼小贩的生意亦很难做，物以稀为贵。当地官员介绍，青铜石斑每公斤的价格在过去5年已经增加1倍。鱼贩印度尔话，如果有其他营生或者是会好一点，这个生意很难做。过度捕捞造成的影响不单止在以海为生的民众中显现，这种变化正在在全国范围内影响着千家万户。塞内加尔有一道国菜叫做炖鱼饭，要想做出地道的炖鱼饭，就需要鲷鱼或者青铜石斑鱼等味道鲜美的鱼做主料。野亚勒居民恩迪亚耶说，当有人说你丈夫是青铜石斑鱼仔，他们就是将你丈夫比作青铜石斑鱼。青铜石斑鱼颜值高又价值不菲，青铜石斑鱼就是优质的象征。今晚这一家人用小的沙甸鱼烹制斋月菜肴，听日一早渔民将重返大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洛克莫语在塞内加尔野亚勒和美国首都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总部设在温哥华的加拿大洛塞特卫星通讯公司上个星期五发表声明透露，中国深圳的海能达公司已经将镜头价格从每股11.25美元提高到每股11.5美元，即是以6730万美元的总收购价希望去收购洛塞特。这个价格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基金管理公司提出来的收购价是持平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洛塞特管理层对股东表示，希望接受海能达的报价，但是没有解释具体的原因。洛塞特同时表示，不能够保证这一宗收购案能够得到所有相关部门的批注，而且联邦政府工业技术办公室尚未批准这一期收购案件。公司宣布，之前推迟的股东大会将于下个星期四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列治文市举行。加拿大政府本月初批准了这一宗收购案，引起强烈反弹。反对党批评政府未经国家安全审核就批准了收购案，有损国家安全。特鲁多总理本星期在国会解释说，政府批准收购之前已经同盟国进行了磋商，并征求了美国的意见。他并且指出，这一宗收购属于加拿大投资法的监管范围，经过国家安全机构的仔细评估，这一宗收购案并不影响国家安全。加拿大反对党议员本星期对特鲁多总理的说辞提出质疑，他们指出政府对这一个收购案只是进行了常规的安全分析，没有启动更为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核。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代理主任阿玉斯基和公安安全部副部长布朗亦都证实，加拿大投资法只要求进行初始的安全评估， 而唔係國家安全審核。兩位官員都要求對洛塞特嘅併購案展開全面嘅國家安全核審。加拿大《環球郵報》指出，加拿大自由派政府上台後放鬆了對中國投資的安全審核。今年三月，加國政府批准中資公司併購蒙特利爾的高科技公司 ITF Technologies， 後者掌握的光纖技術使前一屆保守黨政府拒絕該公司向中資企業出售。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据报道，中国官员秘密约见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据民调显示，大多数香港青年唔认同中国人身份。比利时警方已经查明火车站恐怖袭击者嘅身份。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接受传媒采访时话，冇几耐之前有中国大陆官员曾经约佢喺东京见面，期间中国官员话中国要检讨对台政策。不过有台湾嘅两岸问题学者对辜宽敏嘅有关谈话内容提出质疑。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6月20日接受台湾镜传媒采访时称，一名中国大陆官员喺5月19日，亦就系蔡英文就任一周年嘅前一日，约辜宽敏喺东京见面。镜传媒呢一次采访所透露嘅信息，台湾民进党多位政治人物最近就接连所谓九二共识发表论述，系咪受两岸关系动态发展嘅影响，仲有待进一步厘清。在香港主權交還中國20周年即將來臨之際，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只有3.1%的香港年輕人認同中國人或者廣義中國人的身份。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星期二公布的最新半年一度的調查，採訪了1004名講廣東話的香港市民，其中120名為年齡在18到29歲的青年。在香港主權於1997年7月1日交還中國之後，香港大學就開始定期進行該項民意調查。1997年的民調顯示，31%的香港年青年認同廣義中國人身份，16%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是最新的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廣義中國人和中國人的香港青年都只有3.1%。比利時警方宣布，星期二布魯塞爾火車站恐怖襲擊中被擊斃的是一名36歲的摩洛哥男子。當局稱他們未有發現這名男子以前與恐怖主義有聯繫。比利時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發言人塞普特未有透露這名男子的全名，只透露了他的名字拼寫的第一個字母。他還說當局連夜對他的住所進行了搜索。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中央火車站星期二發生爆炸襲擊事件，一名身著住自殺式炸彈腰帶的男人引爆攜帶的爆炸裝置，隨後被正在執勤的士兵開槍擊中。當局認為他們挫敗了是一場蓄意的恐怖襲擊。最新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民意調查顯示，美國總統川普的支持率創下他入主白宮5個月以來的新低，多數美國選民表示他們不滿意川普總統的表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星期二表示，川普的支持率目前為36%，不支持率為57%。4月底的民調，川普的支持率為41%，不支持率為53%。雖然尚未正式進入夏天，但是美國部分地區卻已經出現了多年不遇的高温氣候。星期二，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和加利福尼亞州都出現了高温天氣，亞利桑那州尤其突出。鳳凰城星期二天氣預報最高氣温達到摄氏49度，是過去20多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死亡谷的最高氣温更加達到去52度，有氣象紀錄以來，鳳凰城最高氣温只有3次達到摄氏49度，歷史最高紀錄是1990年的摄氏50度。沙特國王薩勒姆立31歲的仔穆罕默德本薩勒姆為王儲，使他成為沙特第一王位繼承人，同時擔任國防大臣的職務，並肩負著調整沙特 經濟重任。沙特通訊社星期三發布一系列政令，宣布了上述的決定。政令說，沙特國王薩勒姆的侄前王儲穆罕默德本納伊夫被解除包括內政大臣在內的一切職務。原來是副王儲的穆罕默德薩勒姆如今將會同時成為沙特副首相。一份新的調查發現，過去十年期間，中國高淨值人群增長了近九倍，咁樣顯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亦都刺激了財富的積累。呢份由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表的2017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擁有至少1000万元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中國富有人士，從2006年的180000人上升到2016年的158万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与广播。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中国政府根据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提名，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三任命新一届的香港政府主要官员。林鄭月娥在下午就率領了她的新班子會見傳媒。這個新的執政班子主要就由現任的司局長以及副局長組成，唯一的所謂的外援就是出任勞福局局長的民主黨創黨成員羅志光。林鄭月娥對記者說，新班子沒有驚喜亦沒有驚嚇，她強調是一個平穩實幹型的團隊。有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新班子任命有北京以及中聯辦的影響，他們批評這是二流隊伍。現在我們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的電話，為我們連線報導新一屆香港政府主要官員會見傳媒和各界的最新反應。湯慧雲你好。
是任經理你好。
首先幫我們介紹一下香港的後任特首林鄭月娥，她這個新班子的主要人選。
中國國務院根據後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提名，星期三就任命了即將在7月1日就職的新一屆香港政府主要官員的三名現任司長，包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都將會過渡到新班子，而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亦都將會係原職留任㗎，咁而現任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就會調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新班子唯一由外界招攬入閣，亦都係唯一一位有民主派背景嘅係現任扶貧委員會委員羅志光，佢將會出任下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而羅志光亦都係民主黨嘅創黨成員，佢星期二向民主黨中委會提出退黨，亦都獲得係中委會嘅通過㗎。而部分現屆嘅副局長亦都有獲得係升職㗎，包括李家超將會升任為下屆嘅保安局局長，劉怡翔升任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楊潤雄就升任為教育局局長，而陳肇始亦都會升任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佢都係三司十三局局長裏面嘅唯一嘅女性嚟㗎。任經人
係今日其實呢個新班子嘅主要人選都可以話係熟口熟面㗎啦。有傳媒就質疑究竟點樣落實所謂嘅管治新風格，佢哋又質疑背後可能有北京同中聯辦影響，林鄭月娥又點回應呢？
林鄭月娥沒有回應早班的過程是否遇到問題的，以及北京中聯辦是否有影響她提名的人選。而被問到現任班子和她心目中的相差有多大，林鄭月娥就表示這個就是最理想的班子，她說對團隊是充滿信心。林鄭月娥又表示她擔任公務員和政治任命官員接近37年，都能夠給予香港市民盼望和信心，她認為可以透過政府管治新風格給社會有新的景象，看不到為什麼同樣是一直服務市民但是年資給他錢的人不能夠給予新風格。他又表示沒有留意民主派議員對新班子的批評，聽下林鄭月娥怎麼說。
我又沒有特別留意到泛民議員對於我們班子的評語，不過似乎大家都是說沒有什麼驚喜啦。 咁啊冇乜驚喜，亦都等於冇乜驚嚇啦嚇。咁所以應該係一個好平穩、好實幹型嘅團隊嚟嚇。
係嗰單維雲咁，林鄭月娥星期二就接受咗北京嘅官方傳媒嘅聯合採訪啊。佢嗰陣就話，國民教育有必須要做嘅，而且要喺幼兒階段培養所謂我是中國人呢個概念。咁喺新番子亮相嘅記者會上咧，有香港記者咧就關注到林鄭月娥係咪需會話重推國民教育，咁佢又點回應呢？
係咁，林鄭月娥重申要喺幼兒階段培養香港新一代有我是中國人嘅概念，而對於係唔係重推國民教育，佢話用唔同嘅方法可以令到香港年青人，特別係年幼嘅時候可以建立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同埋世界視野，佢相信大家都會同意㗎，但係佢冇正面回應。是會不會重推國民教育的任敬陽？
是的，也有傳媒就關注了跟中國國家安全有關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以及香港獨立這些問題，林鄭月娥以及將會出任保安局局長的李家超，他又怎樣回應呢？
係咁，林鄭月娥重申基本法23條立法係香港政府嘅憲制責任，立法係可以保障中國同埋香港嘅安全。不過林鄭月娥強調，過去香港社會曾經因為23條立法而掀起爭議，佢話任內需要努力創造有利條件，先至可以處理呢個相當有爭議性嘅議題。而將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表示，基本法第一條列明香港係中國不可分離嘅一部分。因此港獨是違法，亦都不符合香港利益，會依法處理。李家超都表示，23條立法是具有爭議性，香港有憲制責任，他會創造條件和有利的立法環境，並且謹慎行事，將會有承擔的態度去處理23條立法和其他的工作。任敬陽
是這樣，現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亦將會留任的，有傳媒就關注可能在明年通車的廣深港高鐵以及一地兩檢方案的進展，那袁國強在會上又怎麼回應呢？
係咁，袁國強係冇正面回應傳媒問及佢係唔係完成一地兩檢嘅工作之後就會離任律政司司長嘅職務，亦都冇正面回應佢嘅健康狀況㗎。袁國強表示理解香港市民同埋社會關注廣深港高鐵通車之後喺西九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嘅事宜，因為呢個安排係會影響到高鐵嘅經濟同埋民生等嘅效益，亦都可能影響到香港嘅經濟發展。袁國強表示，一地兩檢涉及複雜同埋比較需要小心處理嘅法律同埋運作上嘅問題。佢話現階段唔係最適合向香港社會交代有，唔係最適合嘅時機向香港社會交代有關方案㗎。聽下袁國強點樣講啊？
包括頭先你提到嘅基本法第18條，究竟我哋點樣去處理咧？這個無可否認係我哋需要去處理。亦都係需要揾一個合適，包括係符合基本法嘅一個嘅答案。咁現階段我哋認為唔係最合適咧，向呢一個香港社會咧係交代我哋嘅諗法。咁但係我哋會係盡快揾一個合適嘅時候咧，向香港社會同埋向立法會咧係詳細交代我哋嘅諗法。
咁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對新班子有咩睇法咧？
係咁，陶謹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嘅新班子比現任特首梁振英嘅團隊係更加差，例如留任嘅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同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能力都明顯比辭職參選特首的林鄭月娥和曾俊華是低的，而民望最高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不留任，由副局長陳肇始升任，亦都會令市民覺得能力是不及高永文。陶謹申估計林鄭月娥星期三公布的新班子絕大部分不是她理想中的首選，可能是受到中聯辦和北京的影響，她批評新班子是二流隊伍來的。聽下陶謹申點樣講啊？
咁當然啦，我自己嘅觀察同埋我相信咧，都係有好強嘅中聯辦嘅阻攔，同埋可能亦都有部分咧，可能中央咧亦都係未必俾一個全面嘅信任啊，佢嚟到揀佢嘅隊伍啊，咁所以咧就變咗，我覺得即係調翻轉咧，我可能 我覺得佢係一個二流嘅隊伍，但係我亦都有少少同情嘅，就因為點解咧？因為實際上佢係遇到好大嘅其他嘅中聯辦啊，或者其他啲左派嘅阻攔，以致到係產生一個嘅焗住要食一個咁樣嘅二流嘅隊伍。
咁陶谨申亦都表示，无论如何系希望林郑月娥能够尽力坚持香港嘅核心价值，巩固香港嘅法治同埋高度自治噶。任敬阳
系嘅，因为运用啲时间关系，可唔可以最后同我哋讲一讲公民党方面啦？咁公民党对于林郑月娥呢个新班子，佢哋又有啲乜嘢睇法呢？
係咁，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接受傳媒訪問，對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同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留任係表示失望㗎。聽下楊岳橋點樣講啊？
當林鄭喺競選期間豪言壯語，話要財金官員大換血嘅時候，而家我哋香港嘅財金系統嘅最重要負責人竟然繼續留任，呢個係代表乜嘢呢？究竟係代表林鄭當日豪言壯語只不過是一個競選語言呢，定是她在人事任命上面是遇到極大的阻礙呢？
是的，湯慧文最後再跟我們講一講，對於林鄭月娥表示要在這個幼兒階段培養所謂我是中國人這個概念，自決派議員有什麼點睇呢？
係咁，香港眾志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認為，林鄭月娥呢個講法係突顯北京由2012年國民教育風波之後咧，係未死心，千方百計咧係要重推國民教育㗎。佢形容林鄭月娥呢個做法係變奏版嘅國民教育嚟㗎。而羅冠聰亦都表示，林鄭月娥不斷強調佢嘅新班子係新，但係佢試圖同梁振英嘅風格保持距離，但係由新班子嘅成員可以睇到仍然是不會亦都冇能力為香港人發聲，而傳聞中的一些嘅人選咧，亦都係唔能夠喺班子嗰裏邊咧，係即係出任咧，係突顯咗新班子咧受到中聯辦嘅控制㗎。咁所以佢認為咧，新班子只會淪為一個跛腳鴨，唔能夠保障香港人嘅利益㗎。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喺香港嘅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導香港後任特首喺今日率領新班子亮相嘅情況噶。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俄羅斯喺西伯利亞人煙稀少嘅原始森林當中，首次幫助中國訓練軍隊。中國軍方可以將喺西伯利亞所學到嘅軍事技能用於中亞同其他陌生嘅地區。俄中兩國喺軍事領域嘅各種合作越嚟越多嘅，但係俄羅斯仍然對中國存在戒心。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約記者白華喺莫斯科嘅報導。
一批中國軍隊最近喺西伯利亞南部嘅西薩嚴嶺山脈接受咗一個星期嘅野外生存、山地戰同特種作戰訓練。當地位於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南部同圖瓦共和國嘅交界之處，鄰近俄羅斯嘅亞爾泰地區同哈卡斯共和國，距離中國新疆嘅阿勒泰地區不遠，亦都就係俄羅斯著名嘅自然野生公園所在地。中文版维基百科话，萨嚴嶺山脈过去曾经是满清同沙俄的分界线，在中共建政之前，那里亦都曾经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版图上面的最北点。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助理罗丘普金上校没几耐之前表示，这批中国军队主要是由中级和下级军官组成，他们首先被直升飞机空投到俄军位于当地的叶尔加基训练中心。这个训练中心每年为俄军训练特种部队和山地战部队。中国军人在那个地方先是领取了俄军单兵装备和其他军需品，然后被送到了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当中。当地并没有手机信号和现代文明，一年中有九个月被积雪覆盖。罗丘普金说，对当地非常了解的俄罗斯东正教旧礼仪派人士参加了训练行动。旧礼仪派人士向中国军人传授了最基本的生存技巧，包括如何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去取火、寻找食物和饮用水、定位方向、提供医疗帮助、克服岩石和水流障碍，以及搭设帐篷和睡床等。俄罗斯东正教几百年前曾经发生分裂，那些反对东正教礼仪改革、不愿意遵守新礼仪的信徒被称为旧礼仪派。 舊禮儀派當時因為擔心迫害，很多人後來逃亡分散到全世界以及俄羅斯各地，其中包括西伯利亞的原始森林當中。媒體報導，舊禮儀派在當地定居300多年，擁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是西伯利亞南部地區的開拓者，更是非常優秀的獵人，他們所掌握的野外生存技巧代代相傳。幾年前俄軍和他們達成協議，請求他們在西伯利亞原始森林之中幫助訓練部隊。隨著中國海外投資和各種對外聯繫越來越多，以及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計劃，中國需要應對如何在國外保護自己利益的挑戰。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中國正是為必要時出動軍隊在遠離本土的陌生條件的有關軍事行動作準備。
Я бы это сравнил только с ситуацией, когда какое-то китайско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десантировано. 尼科里斯基說，俄羅斯這次在西伯利亞為中國訓練軍隊，令人想起中國軍隊可能會在某種形勢之下，未來被空投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在那裡他們沒辦法使用正常的通訊手段，不能夠指望當地人幫助，只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來並且完成任務。尼科里斯基說，中國早已經開發新疆，對新疆很了解，中國軍隊在西伯利亞訓練可能與新疆局勢聯繫不多。他又說，俄羅斯和印度關係密切，俄羅斯不可能捲入中印衝突，因此俄羅斯更不會向中國軍隊傳授技能用來在西藏對付印軍。但是中國幾年前已經鋪設了從中亞到新疆的天然氣管道，源源不斷輸送到中國的中亞天然氣，目前能夠佔中國天然氣需求的很大一部分的份額。中國同樣在中亞地區的能源和原材料領域大筆投資。尼科里斯基說，中國軍隊這次在西伯利亞接受訓練，亦都可能為應對北韓和中亞的局勢，特別是保護自己在中亞地區的利益有關。
Там до сих пор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ет, и вряд ли она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ожидается.
尼科里斯基說，因為中亞地區至今不平靜，在不久的將來亦都不會穩定下來。大家看到在哈薩克斯坦曾經爆發過反對中國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他想當地的反中國情緒至今仍然很大，而且不會消退。無論哈薩克的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如何努力，他建立的中央集權在他去世之後會怎樣運作，未來的局勢會怎樣發展都很難說，所以中國正是對此作準備。俄羅斯在西伯利亞訓練中國軍隊亦都是兩國軍方在相關領域首次合作，在沒多久之前結束的上海合作組織阿斯塔納峰會上面，中國和俄羅斯國防部長會晤並且簽署了未來幾年兩國軍隊合作的路線圖的協議，預計兩國軍隊的合作將會更加密切，合作領域和規模以及雙方所舉行的軍演數量都將會擴大增加。同時，中國海軍艦隊兩日之前已經從三亞啟程前往俄羅斯聖彼得堡和最西部的加里寧格勒，將會參加7月下旬雙方首次在波羅的海舉行的海軍演習。兩國海軍9月份還將會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舉行海上聯合演習，但俄羅斯對中國的戒心仍然存在。評論人士尼里科斯基說，中國軍隊一兩年前曾經在黑龍江舉行過部隊低溫條件下的內寒訓練，引起俄羅斯和其他一些西方媒體的關注。那次訓練令人聯想中國是否對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感到興趣，打西伯利亞的主意，因為只有西伯利亞才擁有相類似的氣候條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00至10:00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00到11:00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6月5号，黑山共和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29个成员国。美国祝贺黑山共和国加入伟大国际联盟的行列。黑山共和国是从南斯拉夫解体后产生的国家之一。黑山是一个面积有14000平方公里的小国，人口大约68万。不过自从黑山2006年宣布独立以来，一直谋求融入国际社会，为共同的安全努力做出贡献。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沙龙在庆祝黑山共和国加入北约的仪式上说，黑山共和国一直是可信赖的伙伴，向北约、欧盟和联合国使命提供军队。过去六年中，黑山向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做出贡献，并且在过去两年向阿富汗安全部队可持续性项目提供过超过$1,000,000。黑山共和国还向打击伊斯兰国的67国联盟做出贡献。自从2009年北约和黑山通过成员国行动计划密切合作，该计划帮助有关国家为将来可能成为北约成员国做准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说，邀请黑山加入北约是因为黑山共和国坚定不移的致力于我们共同的价值和国际安全。美国副国务卿沙龙说，黑山铭记北约的方针和指导，落实了有意义的改革，包括军队结构转换和现代化，以及提升作战能力。沙龙说，北约的力量不单只基于其军事实力，而且基于我们各个盟国对华盛顿条约中载入的基本价值观的共同承诺。这些的价值观是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黑山共和国的加入亦都向其他有抱负的国家证明，对于那些愿意并且能够做出必要改革、满足北约的高标准、接受风险和责任以及成员国利益的国家来讲，北约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黑山的加入是走向我们整个欧洲自由和平愿景的重要垫脚石。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已系今日部分嘅新闻内容。据报道，中国官员秘密约见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据民调显示，大多数香港嘅年青人唔认同中国人嘅身份。比利时警方已经查明火车站恐怖袭击者嘅身份。白宫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好了，我们结束了今日星期三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语广播，听日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